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自己来看，你说你来评价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爱，哎，对，很好。还需要什么？这个爱所带来的平安、和平、peace， 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但是你放眼看起来，这个世界呢，其实和平最难，平安最难。在中东，我们知道这个动乱一直就没有停过，这几年下来就不停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这样子没有了，都是自己的亲人，都是自己的同胞。然后在美国，我们不要讲太远，我们就看美国。美国现在，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状况？美国。Government shutdown， 就政府关门，政府关门，说在世界上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政府会关门的，这是政府关门。也有动乱，我们没有办法。其实我们也有社会关系上，你们在同事中间能够有很好的同事关系，感谢主，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了。就巴不得有平安，巴不得有和平，在各种各样关系上，还有家庭巴不得有和平，对不对？有平安，有和睦，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特别难，这种态度，就有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就把这个世界的态度啊，他就这样总结了一下，他就这样，你和我不同，因此我讨厌你，整个世界这种态度。其实呢，在家里呢，往往是这样子，你和我很像，因此我讨厌你，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美国著名的这种有问题的家庭，对不对？你们谁看过 The Simpsons？ 有多少人看过？美国著名的有问题的家庭，大家彼此很像，我也讨厌你。所以人间的不太平，人间的不和睦，我们都知道，做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是人的罪导致的。人那个自我中心，人喜欢利用别人，喜欢让别人尊重自己，喜欢踩别人，这样的情况导致的，是这样导致的。但是世界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什么时候才能和平？我们说天下太平更待何日，何时才能到这个地方？人们如何才能和好，和谐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到底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吗，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多少人知道上帝永恒的计划？对于整个宇宙，上帝那永恒的计划，如果让你在圣经上找一句经文，你会找什么地方？神与人同在， OK， 对，神与人要和好，这是其中一个。上帝永恒的计划就是宇宙的大和谐，整个的大和谐，上帝一切创造的和谐和上帝的和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说到上帝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就是他的旨意的那个奥秘。什么是他旨意的奥秘？我们大家一二三请，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一切一切，那是一切的和谐，天下的太平，不要说我们这个小小世界的太平了，一切整个宇宙，所有一切，所有的和谐，将来都要归在基督耶稣之下。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永恒的计划，也就是我们所渴望。难怪我们人喜欢太平，难怪我们人喜欢和谐，因为上帝造我们，上帝把这个永生，这样永恒的盼望已经放在我们心中。难怪我们这个世界人人都想和平，但这个计划要靠谁才能完成？谁才能够完成？在这个世界上哪个机构，也就是说在一个小小地球上哪个机构，你说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可以完成这个，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们知道其实不太容易完成，弄不好政府要关门。是什么呢？哪一个机构可以？是教会。看有人在摇头。这个永恒的计划，你再听好哦，是借着教会，上帝要借着教会来成就，借着教会成就。我们来看看，一二三请，一二三，这是以弗所第三章。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上帝里的奥秘，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这个不是我说，是主说要借着教会来成就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教会是上帝成就永恒目的的地方，上帝成就叫永恒目的的地方是神要成就的地方。基督的教会要来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基督的教会要来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你要，话说回来，教会问题这么大，你刚才摇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一看周围，看自己还自我感觉不错，一看周围那一位没盼望，没盼望。其实不仅历史上如此，你仔细看教会历史，2000年来历史，多少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不管可能是我们教会还行啊，大家自己觉得啊，别人教会不行，我们教会还没问题。实际上我们教会也同样有问题。我刚才说了，你一看周围的人你就知道有问题，就知道有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要说的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要谈到，一开始就谈到历史上其实一个最大的分裂之一，在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分裂之一，第11节，我们大家第二章十一节，我们大家一二三请。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字在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以弗所教会中间的人是些什么人？是起码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什么叫外邦人？这个叫 Gentile， 这个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把所有的其他人都叫 Gentile， 就是说你不是我们，你就是他们。总而言之，就是不是我们的那帮人，也就是外邦人。这帮人呢，以色列人给他们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贬称，带有歧视的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没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为什么受割礼这么重要呢？因为受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他跟上帝有约，说明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特别的选民。而且不仅受割礼，而且到了第一世纪那个时候，所谓的律法，就是说哦，上帝给了他们律法，使他们是特殊的选民。而且呢，到了第一世纪，律法就变成其实最简单了，就变成一个是割礼，再一个要守安息日，再一个就是要守食品法，所谓的就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反正是如果以色列人看我们这些华人，肯定是一塌糊涂，我们肯定是标准的外邦人，样样不行，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这个中间，大家就聚在一个教会之中，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保罗就说，你记得那些受割礼的人，也就是犹太人，就说你们是没受割礼的，这句话是讲给那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你知道你们原来是没有盼望的，而且大家是歧视你们的，而且在教会之中都有这样的问题，教会之中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于外邦人，不要以为外邦人就觉得就好像是只是一个受害者，其实不是。尤其是你外邦人，你被别人歧视，你也会反过来去找别人麻烦。尤其你在政治、军事还有经济上，你就占有优势的时候，还有在文化上。外邦人在文化上，在当时第一世纪是极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有希腊文化。当时你知道希腊的宗教、希腊的哲学，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彼此，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讨厌你，就是典型就这种态度，就是这种态度。在这样的教会，在这样的教会，保罗就在这个地方说，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要靠你们来成就。要靠你们来成就。如何能够成就这样有这么多危险的教会，这么多的问题，如何来成就？据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回到天上了。天使就过来问他，他说，主啊，你回来了。他说，那个上帝永恒的计划应该怎么办呢？他说，哦，那边有教会。主耶稣说，那边有教会。然后说，有没有备用的计划？有没有 plan B？ 大家可能心想着，万一不行怎么办？有没有 plan B？ 主耶稣说没有，没有，没有 plan B。 上帝唯一的计划如何可以行得通？主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计划，要用教会来实现。 上帝永恒的心意。如果上帝能够借着教会来实现他永恒的计划，你知道你我就有盼望，你我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也同样会有盼望。保罗是如此说，保罗在第十三节这样说，一二三请，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亲近，这些远离上帝的人可以亲近上帝，这是保罗用的第一个谈到这些人不一样，这些外邦人不一样。然后保罗在第三章第五节，一二三请，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让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像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这就是奥秘，这就是上帝的方式，上帝的方式，上帝用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来成就他永恒的计划。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同为后嗣，来有这个属灵的遗产，属灵的这个丰富，然后同为一体，然后同为蒙应许的人。我们会继续来看，这就是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借着合一的教会，借着这种生死与共的教会 Koinonia， 借着这样的一种教会，不是大家只是彼此当着社会俱乐部这样的地方，不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明天我不高兴大家就分手的地方，而是这种生死与共的教会，上帝要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上帝借教会的合一成就他永恒的旨意。你跟周围人说，上帝借着你我的合一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我觉得特别是夫妻，你们俩要常常这样讲话。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借着合一，借着合一，如何可以合一，如何可以合一，教会如何可以生死与共，可以合一。感谢主，这个不靠我们，这个不靠我们，上帝成就，你就来赞美三一神。就好像一块那块非常美的宝石，被切得非常，切割得非常漂亮的宝石，能够有全部的璀璨都能出来。宝石从来不夸奖自己，哎呀你看我多了不起，可以把自己切成这个模样。没有，宝石的璀璨往往是来向你说明这一个来切的这个专家的这个手艺，这个能力。就像教会，教会也同样如此，教会的合一，教会的美丽，是来让我们彰显你创造我们的，使得我们成为教会的上帝他的美好，他的美好。所以这个教会的合一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是他来行。他如何行？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前面当然也提到过，是在基督里，一切在基督里。这个地方第二章第十四节，一二三请，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这个地方也可以翻译成和睦，因为在英文就是一个 peace， 在就是一个 peace， 就是一个词，又可以做和平、平安、和睦。但这个地方主要强调的是双方的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样的关系，它是我们的和平，它是我们的和睦，它是我们的和睦。其实有学者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整个新约中间，整个新约中间最有意义的关于教会的这些经文。从来没有哪些经文，哪些经文在新约中间，哪些经文像这些经文把教会的地位放得如此之高，放得如此的之高，还有它的丰富。保罗对教会合一的坚持基本上都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到第五章，基本上都在这个中间。所以教会的合一，保罗是想说，教会的合一是上帝自己的心意，是教会的合一也是上帝用来成就他永恒旨意的这样的方式。在基督的，因为在基督的教会里，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基督成就一切，基督成就一切一切。所以我们有没有盼望？有盼望，对不对？有盼望，嗓门大一点吧。有没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感谢主。耶稣如何以他的和平带来我们的合一呢？如何这样行？我们先看他首先同组一个新人，在我们这些大家参差不齐，各种各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这种主意，在这个世界上他重组一个新人，重组一个新人。 我们来读第十四节，继续读第十四节，一二三，请。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促成了和平。所以耶稣把两个互相敌视的民族，互相敌视的民族变成一个新人，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一个敬拜团体，也就拆毁了中间的墙。这个地方特别说到拆毁中间的墙，这个墙就是宗教律法，以色列犹太人那种引为骄傲的那个律法中间所带来的，不是说律法中间的道德性，因为律法是上帝所给的，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这些人用这些律法来造成人之间分裂的。比如说割礼，比如说食品法，比如说安息日，这是第一世纪他们最强调的。如果你是犹太人，就变成他们宗教上，甚至他文化上带有民族色彩，这样子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骄傲的这些东西，耶稣基督彻底把它摧毁。也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在以弗所教会中间，你就不再是犹太人，你也不再是不以你的身份不再是犹太人的身份，不再是外邦人的身份，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第三个民族的身份。The third race， 第三个民族，第三种人，是一个崭新的新人，你属于上帝，在基督里，是这样一个身份。彼得曾经这样说，一二三，请。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因为这个新人，如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个敌视就可以终止。所谓有没有割礼，有没有受割礼等等，这些一切就可以终止。而且恩典不仅让我们来接近上帝和耶稣，更是让我们彼此接近，亲密无间。加拉太书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再来，一二三，请。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和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你知道在以色列有个地方叫 Tiberia， 叫 Tiberia， 我想我们这中间有正在学圣经课的， Tiberia 是在那个加利利海周围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很大的城市，是公元20年就已经成立了，就已经建立。当然后来又有战争，又有废墟，又重新建立。因为那个 Tiberia 这么有名气，加利利海据说大家就想把它给改个名字，叫做 Tiberia 海，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加利利，对不对？加利利是主耶稣基督他诞生的那个省。好，我觉得 Jada 应该知道，你正在上圣经课，还有 Max， Max 跑掉了，上英语的去了。对，这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以色列现在这大概是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况？那边犹太人、阿拉伯人，也就是说犹太人、外邦人，尽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然后还有这些从西方、从其他世界各个地方去的一帮更外邦的人呢，很外邦的人呢，这帮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现在有这么多的炮火，哪里有和平？在 Tiberia 那个地方居然有一个小的教会，以色列人、犹太人基督徒、阿拉伯人基督徒，所以其他在世界各地过去的在那边工作的基督徒在那边唱歌赞美敬拜神。你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和平，耶稣是我们的和平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地方大家就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我不知道在你自己生命之中有什么样的墙，有什么样的墙还没有被砍断，也不知道在我们教会之中有什么样的墙，到底有什么样的墙。你知道在我们教会中间就不是，不管你就不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可以投票投给哪个党去了，对，没好，最好不要谈太多，最好我可能最好不要问太多。你也不是在这中间，你也不强调自己是美国人或者是华人，也不强调，你也不强调自己是台湾人或者说是大陆人或者是北京人或者说四川人。我们前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四川人好像是除了台湾来的就是四川来的，然后就是北京的，这时间久了都不知道要闹出什么样子来。就说你什么都不是，你不叫什么都不是， 发现华语中文不小心就把人骂了一顿，也不太合适。也就是说，你不是这样的人，你的根本的身份是新人，是在主耶稣里边的新人。直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且不是个人是新造的人，而是一个我们作为全部，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新造的人。你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只有一个，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不知道，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1996年发生的事情，你们大家听过吗？反正我们中间无罪，我知道至少有一半人没听过。你听过的呢，你就忍耐一下；没听过的，你就好好来思想，跟我一块来回忆当时的历史。1996年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大陆政府在台湾四个岛四面打了四颗炮弹，对不对？导弹，四颗导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96年你人在何处。当时我在休斯顿 Chinese Church， 在那个华人教会中间，我们有一个国语学生团契。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主两三年的人，我那个时候受洗刚一年多左右，我信主有三年，但是我受洗只有那么短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这样一种情况，一下子你知道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特别是我们中间台湾的弟兄姐妹，那些都是些中间又非常痛苦，非常伤心。我们这些大陆的呢基督徒也一块痛苦，因为这个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喜欢任何的动乱。我们知道人民往往战争，政治家可能是得到利益，但是人民是真正受到灾难的，人民真正受到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反战嘛，一般都是要反战，就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因为政治家得好处，人民受难。那个时候你想，我们这些刚信主的这些不懂事的这些年幼的基督徒，但是圣灵就感动，我们就一块祷告。我记得当时我们就花时间就祷告，就大家一块儿，所有基督徒，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呼求，就为和平来呼求，就让上帝来掌管，上帝来拦阻邪恶，让正义可以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行得通，可以让我们华人中间没有仇恨，有的就是主耶稣的爱。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的爱，哪怕是我们的文化都不能把我们真正连在一起，只有主耶稣的爱，只有主的和平才是我们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今天回忆起来，我就越发的感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些年幼的基督徒，但是圣灵就是如此要保守他的教会，知道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因为真正如果教会里边的基督徒不能合一，特别在这政治上社会政治在这边彼此争论的时候，如果教会里边不能合一，我们如何向这个社会讲话？我们如何来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如何来给这个社会来带来盼望？记住，这就是神给我们教会，为什么神要用教会的合一来彰显他永恒的旨意，来实现他永恒的旨意。好，所以教会的合一使上帝成就他永恒的旨意，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和平。所以第一呢，耶稣使我们要做什么？第一是要做什么？耶稣首先做了些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是什么？嗓门大一些，同组一个新人，同组一个新人。首先是同组一个新人，你跟周围说，我们都是新人。我们都是新人，对，大神，我们都是新人。第二个呢，主要在中间要让我们同归一个身体，同归一个身体。我们来看哈，第16节、第18节，一二三，请。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借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些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新人的创造，新人之所以可以成为新人，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十字架带来和平，十字架带来和好，而且我们在同一个圣灵中间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十字架。就像以弗所书第4章第4节，我们上一次曾经查过，一二三，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我们成为同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第12章 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和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同享这位圣灵，同享这位圣灵。十字架使人和上帝和好，十字架也使人跟人之间和好。在教会之中，我们就成为一体，一体就是主的身体，教会就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而且十字架使得上帝和万有和好，和万有和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一二三，请借着他，上帝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空前绝后，决定了人类和宇宙所有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终极的结局，决定了我们结局。在十字架，因为它使人跟人和好，成为一体，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说到，而且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上帝和好。而这个和好呢，是一个集体的和好。刚才说到，是让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来归向上帝，来与上帝和好。可能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们是个人，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在美国信主的，经常就是说我们信主是个人的关系。我信主，最好是别人不要知道，这跟别人无关。信主在圣经上从来都是，信主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情，都是大家一起的事情。你信主，你肯定要进入教会；你信主，你要受洗归入教会；你要归入耶稣基督，你会一块儿来成长。那些个人主义的这种基督徒，是在教会之中上帝不会允许的，这不是上帝喜悦的，这是不是真正跟上帝和好的。你跟上帝和好的人，你肯定跟周围的人和好，你一定要跟周围的人和好，是一个集体的和好。所以我们因此不能跟其他基督徒有任何的分门别类，我们不能有分门别类。十字架前所有的拦阻的高墙，我们所有人跟人之间的高墙，我们对人的贬低，我们的防范，我们的利用，我们所谓的任何的这种差异，不管是文化上、教育上，还有经济上，所有的差异，这所有的墙都要被摧毁。在十字架前面，我们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知道自己有多有罪。我们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很光耀，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可以炫耀，我们可以跟人攀比，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赤裸裸的，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罪。我们不仅站立不住，我们甚至无法自我，我们无法自我吹嘘。在十字架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没有谁可以高人一等，因为我们地位是上帝所给的，那个平等的地位是一个荣耀的地位。所以我们不分门别类，我们也不跟非基督徒分门别类。你说哦，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合一，我们是不是非基督徒，你没有信主的，我就没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来分。 OK， 我们是教会里边的，你不是教会里的，是不是会有这样子？同样不可以，同样不可以。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要让我们传扬和平的福音。我们根本首先我们就知道，首先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其次呢，他们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在主里边跟我们合一。曾经有一次，徐杰在大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辩论，什么辩论呢？这个辩论，基督徒要不要参战？就这个辩论。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不能够一个观点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哈。我只是谈那个辩论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们那个论据是什么。徐杰那个当然他这个辩，他们等于说一人要选一方，你也不能随便选，等于说人家就帮你选一个，你一个人说基督徒可以参战，有一个另一个人说基督徒不能参战。哦，他去的是个基督教学校，所以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辩论。然后徐杰的那个呢，就是基督徒不能够参战。结果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呢？他说，因为呢，你参战的时候，你打那一枪的时候，你打枪，你把他打死了，如果那个人是个基督徒，他就是你的弟兄或姐妹，这肯定不行，不能打死，对不对？自己家人当然不能打死。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呢，你把他打死了，他没有信主，他就永远不能进到天堂了，你不能跟他传福音了。所以总而言之是不能打的。所以说这个基督徒，你跟非基督徒因此也不可以分，你同样要去爱，你那个枪不可以打，你要去赶紧给他传福音，因为你打了枪，你传福音机会就没了。所以上帝不会喜悦的。 当然这个是他辩论，但是从此我们就知道，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跟没信主的，我们绝对不能分辨别人，我们更是要爱，更是要爱，因为上帝在呼召他们，呼召他们。因为上帝的心意不仅要让我们和他和好，更让我们做传福音的这样的使者，一二三情。所以一切都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后来读那个划线的地方，一二三情，要使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向谁传？就是向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传，让他们也能够进来，来认识耶稣基督，进到上帝的家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刚才保罗说，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里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一位圣灵里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年我参加我就是那个我们费城有一个华牧团契，就是教牧同工可以聚在一起，大家一块祷告。中间刘牧师呢，中华基督教会他今年他们有一个短宣队，就在福州啊，就在福建那边去看当地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去访问。结果呢，他是几乎是他能去的教会，他全都去看一看，全都去看看，去在中间跟人一块祷告啊，查经啊，他就是分享，他不叫讲道，叫做分享，因为要比较谨慎，要说他是要分享。结果等等，他去一个教会，他发现呢，他就观察每个教会，哪个教会都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一个教会呢，问题非常非常之大，非常大，十年没有受洗，没有洗礼，没有什么洗礼，也没有圣餐。你奇怪不奇怪？就是这样一个教会。那中间主要原因是传道人还有一些同工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带领弟兄姐妹在主的真理之中，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刘牧师就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这种教会还能够存十年？结果他的观察后来发现，哦，这个教会的最大特点呢，是有一群弟兄姐妹，老弟兄姐妹，长辈哦，弟兄姐妹每天早上祷告，他们在圣灵里边，在灵里边合一的祷告，他们就这样的祷告，每天有晨祷会，这个教会从来不缺的。你虽然没有洗礼，虽然没有圣餐，祷告会从来不缺，每天他都有。结果刘牧师就早上6点多一点就跑去了，跑教会去了。就跑去之后，人家一看他就说，刘牧师到了，请做个结束祷告吧。他说你们几点钟来呀，几点钟来？他说哦，3点4点或者几点。然后有人2点钟，比如说12点钟刚刚下完班，就把铺子一关门，哎，回家睡觉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就跑去祷告就好了。就是说他们那个教会从来都是开着祷告的，从来都是祷告。这样的一个教会每个主日300-400人聚会，你可以想象，圣灵亲自来喂养他们，在灵里面合一，圣灵亲自来喂养，圣灵这样的教会上帝使用引人归主。虽然形式上没有教会的好的形式，没有漂亮的教会的样子，但是他们有的是生命，有的是生命的改变，有的是生命改变，在十字架前，在圣灵里，因为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上帝面前。耶稣是我们的和平，耶稣是我们的和平，因为他使得我们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同组一个新人，然后是第二，同归一个身体，第三呢是同建一个圣殿。你跟周围说，我们要同建一个圣殿，其实应该说要被建一个圣殿，因为我们自己建不动，是上帝亲自来建我们，来建立我们。好，第19到22，一二三请，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在上帝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的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居住的所在，上帝要建造圣殿，圣徒的合一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神圣的使命。上帝要用圣徒，用我们 彼此我们一同来建造在基督里的圣殿，基督里的圣殿，而这个圣殿耶上帝的灵要亲自在我们中间，亲自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就曾经这样说过，我这边没有 PowerPoint， 你们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殿吗？你们不知道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而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说，就说到我们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教会里边就是上帝的殿，它是指的我们，不是个人。当然圣经中间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个地方也说到我们个人，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但是这个地方说上帝的殿是指的全体，也就是我们整体，我们整体所有的人，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形成上帝的殿，不是这个 fellowship hall， 不是这一个教会的形式，而是人，我们这帮人，我们就是上帝的殿，我们就能，当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上帝的殿，因为上帝要住在他的子民之中，上帝的荣耀要借着上帝的殿来彰显。我们知道对不对，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殿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就象征着上帝的荣耀，就吸引众人来，就吸引众人来。因为这个圣殿，在这个圣殿之中，我们就经历上帝的同在，这是一个真理的同在。真理的同在这边说到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在说什么意思？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使徒我们当然知道，一个是耶稣的那十二个使徒，当然还加上保罗，还加上其他几个使徒，非常有限的 一些人里边，因为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最根本的福音，当初最初都是他们来传。然后这个先知在指谁？不是在指旧约的先知，而是在指新约的这些先知。因为在希腊文原文这个地方，先知、使徒和先知是只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教会之中会有一些使徒，还有一些先知，传扬上帝心意的这样子一帮人，他们的话语，他们传扬上帝的真理，我们以真理，上帝的真理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同在，我们有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有圣经，有神自己的话语，而且这是一个安慰的同在。因为这段说到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究竟是什么意思？房角石不是，你们知道在美国经常看美国的建筑哈，有些老房子外边都有一个在那个房角上崩一块大石头，对不对？写这个房子什么什么什么建的。哎，我们原来的那个教会就有一个大房角石，就是那种，它这个房角石不是在说这种，不是这种装饰品，而是在以前的房角石就是一块大大的石头在地底下，像是这种地，这打地基的时候放在那边，而且这个石头基本上是把你这一个建筑物这个线、直线、横线都给定好了，都给定好。他们最近就是说，最近在巴勒斯坦刚发现了一块房角石，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个，刚发现房角石重570吨，这么大个房角石，房角石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关键。你知道在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七章十节说到圣殿建的时候，他说根基是贵重大石头，有长十肘的这种，十肘还八肘这样长宽，这么长的那样的石头。所以在圣经上以赛亚说，旧约曾经说到耶稣基督，实际上这样在讲耶稣基督，我们大家一二三请。所以主耶稣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衡量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是稳固的根基，是必不致惊恐。所以这个上帝的同在，由主耶稣做房角石，首先是知道这一切的存在是由主耶稣，一切的方向是由主耶稣，我们教会是主耶稣来定。再其次呢，还有一个很关键一点，就象征着安慰的同在，信靠他的人必不致惊恐。在所有的当时这个上下文的关系，以赛亚书上下文关系说到的是洪水冲掉所有的，其他的房子都会冲倒，但是你在这块石头上的，你就会安宁，就会安宁。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教会合一的教会， 就有神的安慰，就有上帝的平安。人来到我们中间，就会得到这样的安慰，就会得到这样的安慰，因为这个地方是真正，其实到归根结底是上帝爱的同在，爱的同在。主耶稣曾经在下边，主耶稣在他离开之前，跟他门徒如此说：一二三，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二三，请约翰一书，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满了。也就是当我们相爱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爱的同在。当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他们就可以跟上帝和好。当这些能够跟上帝和好的人进入这个世界，可以使世界跟上帝和好。上帝要成就他永恒的旨意，在这样的爱的教会之中，在这种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教会之中，在有神的真理的教会之中，这是上帝要成就的，要成就的。这是这一切的成就是三一神共同的作为，天父的计划、耶稣的牺牲，还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其实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个经文是一个三一颂，是一个赞美神的个诗歌，这对上帝完全的一个赞美，完全的赞美。感谢主，这就是合一的教会的能力。我们说到今年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在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这是福音派基督徒最有名、最有权威的这个杂志哈，就是普通的这种杂志，让大家可以读的。那中间它有一个 blog， 有一个部落格、博客哈。大陆叫博客，叫布洛格，反正就那个 blog 中间，它叫做Out of Ur， 就是这个名字。那中间有个 blog， 就有一对夫妻写了他们的写了他们的见证，写了他们的经历。他是这样写的 ：lessons， 他说哈 ，lessons from the Egyptian Church， 也就是从埃及教会所学的功课。原因是什么呢？6月30号的时候，他们正好飞到埃及，他们目的不是为了去抗议，不是为了做任何事情，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他目的是为了去看那边的教会啊，看那边的弟兄姐妹啊，看各种各样。他们从美国过去，结果一去崩就掉在这种抗议的这种情况，你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埃及就开始第二次的这种革命，第二次这种抗议，就把那个 Brotherhood 这个什么穆斯林弟兄会那个头就把他赶下来了，赶下来，结果他们就困在中间，经常是要冒着很多的危险。但在这个中间，他们就学到了很重要的几个功课。那其中一个功课呢，他就第一次就首先看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如何和同心合意来寻求和平、和平和平安。和平，这个 peace， 其实这个 peace 哈，这个和平中间含义非常多，含义其实包括安康，包括和睦，包括健康，包括自己一切的安宁等等。教会就一起联合，其实埃及的教会很多都很分裂的，你知道，就跟我们差不多，有很多的分裂，不是教会之间有很多分裂，大家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有往来，肯定是吵架，就是属于这样一种。但在那个时刻，大家就同心合力，同心合力。其实从他头一次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合力，大家就一块儿来帮助这个社区，来帮助那最穷的人，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来经历在上帝里的平安，在主耶稣里的平安。然后他们第二个功课呢，另外一个功课呢，就在中间学到，就是说在这种过程之中，大家的这中间的所谓的不合一，所谓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解决的？就是一块进食祷告，一块来进食来祷告，来为这个国家，来为这个社会，来为人民来进食来祷告，中间就有美好的合一，就有美好的合一。结果今年我给大家发过，可能你们有些人收到过 email， 这是7月29号发生的事情，到9月26号到28号在埃及 发生另外一件事情，11000的埃及的青少年在 荒野里边，在沙漠之中聚集在 一起，把他们的生命重新献给主耶稣。11000青少年，他们已经连续5年这样做。这个名字叫 One Thing， 也就是说我唯一所寻求的，唯一所寻求的。他们就这11000个埃及青少年，中间有4000是从南部过去的，南部去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宗派背景，但是都是基督徒，中间都是基督徒，从南部过来。然后他们就当时你知道，在这个时候9月份前后，基督徒受迫害是已经算是高峰了。就那个周末，他们聚会那个周末，还有53个人死掉，53个基督徒死掉。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那个火车的体系都有很大的问题，都不能动。居然这4000个孩子可以过去，然后其他7000多个是在开罗附近 ，Alexandria 还有开罗附近的这些人，是每天这个大卡车把他们送到那边去，然后那其他4000个就住在那个地方。11000个，这个不仅有埃及人，而且还有其他中东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过来。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在这个教会重要的一个就是来呼召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听上帝要跟他们讲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什么，要上帝要对他们，要让他们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最年轻的最美好的年份来献给上帝。也就在这，他们最重要的祷告呢，就是上帝能够把这些年轻人，把他们能够整个能够分别为圣，让他们成为圣洁的，能够来为上帝来使用，来爱上帝，能够为上帝来建造上帝的国，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所以当时呢，如果你们谁有脸书，那中间有一个穆斯林的记者，他跟他的朋友一块儿去了，他也去了，他有些朋友是基督徒，他们就一块儿去了。他去了之后呢，他就写了，他就在脸书上写，他说呢，他说在过去3天，他说我看到这些这么大一群的这些基督徒的青少年的这个会议，中间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都是为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爱，基督教的根本，基督教的精髓就是爱，就是爱。他说我到那里是跟这些人一块去之后，他说我就被那些就感受到那个爱的灵啊，就在中间到处这样子浸透整个场地，浸透整个场地。他说这些人是怎么，他已经是特别都被那些很狂热的那些穆斯林教徒迫害的，就从他们口中所传出来的那样的爱，那中间他们已经经过那么多的迫害，他们被进攻，他们被烧，他们家被抢，他们的房子，可是他们却是能够聚在一起，这样聚在一起来学习，来被教导如何去爱，如何去饶恕。这个记者说，他们的这样的行为，他们的爱的这个灵，还有他们像天使那样的敬拜，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让我无法忘怀，永远不可能忘怀。这样讲，基督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爱的合一。当我们相爱的时候，这个世界震撼，这个世界要问上帝，这个上帝是谁？我也要认识他，我要和他和好，这个宇宙要和他和好。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有可能，你的心意是如此的美好，对你的教会，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边是属于你的，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教会中间的人是新人，我们是同样一个主归于主耶稣的身体，而且我们是基督的圣殿，有你同在的这个圣殿。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软弱，我们灰心，但是我们晓得你的成就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我们无法否认的，你的奇妙，你的心意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你的智慧， 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我们知道那天上所有掌权的一切的权柄，一切属灵的权柄，还有地上一切的权柄，将来都要来赞叹你的智慧。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虽然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破碎，但是主，你居然会选择与我们同在，居然会选择来使用这些破碎的人来建造你自己的国度，来成就你永恒的旨意。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你在呼召我们，你在呼召我们。我们想请，我就想请弟兄姐妹，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你愿意加入，你愿意回应上帝如此的呼召吗？你愿意回应吗？来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生死与共的教会，来在那一定的日子，在世界的终极，在最后的日子，当一切都要完成的时候，天上地下宇宙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来合一，会在基督下，你愿意来这样做吗？你说我是破碎的人，我是生命有罪的人，那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他已经消除了所有的怨恨，你跟谁还有怨恨？他也拆毁了一切的墙，你有没有在自己生命中高墙林立？愿主，十字架上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现实。你来跟主说，我愿意来跟随你。或许主今天让你来拆断你自己生命之中你跟你所最爱的人那样的墙，主说你要敞开自己，你或者要请求别人的饶恕，或者你要饶恕人。你中间如果有人，你今天说我第一次听到主耶稣如此美丽的福音，如此奇妙的福音，也就是说我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到如此多的生命的福分，也就可以成为真正和平的使者到这个世上，也就我自己的生命的罪可以被洗净。如果你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把手举起来，举一下，让我看一下。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中间也有人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了很多年，到现在还不能，也就是说你名字上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说下定过决心，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为耶稣基督而活，我要真的是让耶稣基督对付我生命的罪，我那个自我中心，我对人的这种歧视，我要完完全全跟随主的。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说我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你把手举一下，把手举一下。再次感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你看到你自己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所表达的心愿，主啊，这真的是我们知道连表达心愿都不靠我们，那是靠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把我们的一生就如此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帮助，继续用你的恩典来浇灌我们，用周围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走天国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的破碎来成为主的，来见证主奇妙的荣耀。 主，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同。